各位听众，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终于不敌癌症病魔的侵蚀，在7月13日离世。他没能在自由的天空下走完人生最后的路程，这让他的亲朋好友以及世界各地相识与不相识的关注中国命运的人士唏嘘不已。应该说，已经四次坐牢的刘晓波此前一直拒绝出国，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却改变立场，表示死也要死在国外。他显然想用他最后一点生命为因为他而长期处于软禁状态的妻子刘霞争来他应有的自由。刘晓波带着未了心愿离世，给他与妻子刘霞的故事更增添了几分凄婉。逝者长已矣，但他未能如愿送往自由天地的妻子现在状况如何，没有人知晓。关心者在痛惜与愤怒之中开始为刘霞的自由发出呼吁。刘晓波的生前好友旅居美国的中国异裔作家余杰目前正在台湾为出版刘晓波文集第三卷和第四卷忙碌，他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能不能谈谈您在获得刘晓波病重并且最后终于没有实现的最后愿望而离开人世的这样的消息的时候的心情？
我是两个多星期前到台湾，一到台湾就听到刘晓波先生这个病重的消息，但我非常震惊。因为在刘晓波先生2008年12月份被捕之前，我们在此前10年可以说我跟他朝夕相处，每个星期都会那见面。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生龙活虎的身体很健康的人，他也参加很多体育的这些锻炼活动。有一次我记得我甚至跟他一起去了个体检，他的体检报告很多指标比我还要好。所以但是经过这几年的牢狱之灾之后，他居然就成为一个肝癌末期患者，而且短短的2个多星期以后他就重病而死。所以我想就是说，夺去他生命的不是癌症细胞，是中共的遗传体制，是中共故意的延误他的治疗。可以说这一次中共是在全世界的面前上演了杀害刘晓波的这一出这个戏剧。
您和刘晓波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段友谊的开始呢？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对刘晓波先生的了解，当然我从那80年代我上初中时候就看他的文章，看他的著作，然后再往后64以后我看了一本官方批判他的著作，那个刘晓波奇人奇事。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附录部分收录刘晓波的几篇文章，所以我如饥似渴的看了几篇文章，然后有很多的批注勾画。这本书我流亡到美国的时候我都还带在身边，看到我16岁的时候在上面的这些批注都历历在目，比如说他的300年殖民地的说法，这都在这些文章中都有。然后到了1999年的冬天，我第一次收到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是第三次从监狱里面出来，然后他就告诉我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刘晓波把我1998年第一本我出的那处女作《火与冰》买了以后给他送到监狱里面。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我们知道刘晓波现在是一个极为直率真诚的人，他给我打这个电话，他说我不是为了要表扬你，我是要批评你。他说你的书中有什么观点，有什么观点我不同意。他就滔滔不绝地说了半个小时，把我批评一番。我们第一次通话就是这样的。然后几个星期以后，那个我们共同的朋友廖一武从成都到北京，然后就把我们请在一起。我跟我妻子和那刘晓波和刘霞，我们在一个朋友家里吃饭。然后一开始见面还有一点尴尬，但是那很快我们聊起来，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惊人的这一致。我记得当时那个刘霞还嘲笑我们俩说，这两个人都是口吃的人在那里谈话。然后那刘霞跟我妻子刘敏他们也谈得非常投机，所以他们俩后来成为很亲密的闺蜜，然后我跟晓波成为非常好的朋友，这也是比较少见的，就是说夫妻双方都是很亲密的朋友。那次谈完以后，我们各自坐上出租车回家，我刚刚上车我就收到一个手机上一个短信，他就跟我说今天跟你们见面很高兴， 我想我们以后会成为好朋友。这就开启了我们从1999年到2008年10年的这个友情，可以说没有跟刘晓波的交往，一跟他一起参与这些民主人权的事业，我不可能走这么远，也不可能被迫流亡，离开中国流亡到美国。所以我想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是跟他息息相关的。他的去世其实我特别伤心难过，我昨天晚上一直都没有睡觉，但是我感觉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离我而去了。
刘晓波呢，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呢，几乎是拼死一搏啊，要争取出国，带着妻子刘霞和其弟刘辉出国治病，这和他以前拒绝离开中国的立场呢，非常的不一致。他显然呢是想为妻子刘霞争来自由，你可以理解他这种行为吗？您认识的刘晓波夫妇是怎样一对夫妇呢？
对，他们是那非常相爱的那夫妇。因为我看到第一份子的这个圈子里面很多人对家庭破裂，当然更大的原因当然是中共的这种打压迫害，然后这个政府长期在这个监狱里面。但是另一方面，我想就是说这个他们夫妻间的也有问题，他们性格的不契合，或者我们知道在中国长期的男权文化，这个男权男子中心主义等等。但是刘晓波跟刘翔，我觉得他们完全是那个平等的、相爱的、互相欣赏的、互相关心的。我想那不仅是那刘霞为这个刘晓波付出那这么多，另一方面也有刘晓波对这个刘霞非常细致入微的这个爱。我举个例子，我比如说我跟晓波在外面我们一起吃饭，如果刘霞没有去，我们在一个餐馆吃饭，吃到一个很好吃的菜，小波马上就掏出手机来跟刘霞说，我在一个餐馆里面吃到一个很好的菜，我给你打包一份回来。所以他们的爱我觉得是那个很感人的。
您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就是刘霞作为刘晓波的人质，您怎么解释这个刘霞作为刘晓波的人质？
我们知道这些年来中国有很多政治犯、良心犯的案件，但是我想从来没有一个案件对这当事人的妻子那么残酷的迫害。就是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奖以后，就留下被这个软禁在家里，从2010年的4月份一直到现在将近7年的时间，这个可以说暗无天日的，比牢狱还要可怕，比监狱还要可怕的生活。因为这种软禁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你如果被判刑5年10年，你不知道自己的刑期，知道这个未来。我当年也曾经被软禁在家里有2个月的时间，我都感到度日如年，而且我是跟我妻子一起被软禁，我们两人之间还可以谈话，但是刘霞是被一个人软禁，所以这种痛苦我觉得超过了刘晓波坐牢的这个痛苦。但是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就是说刘霞的这种遭遇居然持续7年时间，全世界都在他那里看着，然后西方国家的这个关注非常不够，我们就眼睁睁的看着这样的暴行发生。
这些年在您离开中国之后，跟刘霞还能够取得联系吗？
我妻子能够跟刘霞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那个通话，就他们两个女性她们闺蜜谈一些生活琐事可以谈，但是我不能打电话。有一次他们打电话提到我的名字，这个电话就被切断了，所以他们俩还能够打电话谈很多生活的这个细节，然后我妻子也会这个安慰她，我们也会比如说从美国买一些衣服、保健品、那个食品这些，寄到刘霞的亲人那里转送给他，所以还能够保持这样一种联系。
最后一次联系大概是在什么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刘霞是处于怎么样一种精神状态？
应该是在今年年初，那时候就是刘霞的状态就已经那不太好，他说他这个严重的失眠、严重的抑郁症，也有皮肤病、肠胃方面也有问题。特别是在前几年他的弟弟刘辉被莫须有的罪名判刑，这就成为这个双重绑架，刘霞成为刘晓波的人质，刘霞的弟弟刘辉又成为刘霞的这个人质，所以他们用刘辉案件迫使刘霞那保证不再对外的发言，所以我们这几年都听不到这个刘霞的声音。因为刘霞跟我妻子说，他说原来他弟弟没有出事之前，就他大部分时候都被软禁在自己家里，然后周末的时候会被那允许坐警车到他的爸爸妈妈家或者他弟弟的家、他哥哥家，家人还能够团聚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在他弟弟出事以后，当然他 他的妈妈、他的弟媳这些，其实都有点责怪，是这个刘晓波把他弟弟这个连累了，所以他即使有那短暂的几个小时回到自己的家里，他也很痛苦，就受到这种压力。回到家里，他也不觉得有这温暖，所以那段时间是他很痛苦，甚至崩溃的边缘。所以后来他被迫跟官方妥协，他保持沉默，换取他弟弟所谓的保外就医。所以我觉得中共当局极为卑鄙的这个手段，就双重绑架、双重的连环人质。
刘晓波去世消息13号传出，立刻呢就有人开始呼吁快救刘霞。您觉得这个呼吁是有点夸张，还是说的确有一种紧迫性？
我觉得他当然非常那紧迫。据我所知，刘霞身体状况也非常不好，尽管没有像刘晓波肝癌这样马上致命的病，但他的严重的这抑郁症等等这些，我觉得也是他的这个身体处于崩溃的这个边缘，再加上小波现在这个去世，那他又处于一种高度的监禁的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要以天来计算，尽快的把他抢救出来。所以甚至我呼吁西方美国、欧盟和那日本等等这几个大的政治经济体共同向中共政权施加压力，如果不释放这个刘霞，比如说冻结跟中国的高层不法，特别我觉得要这几个大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马上要公开的发表声明，提出释放刘霞，让刘霞到西方国家来自由的治病和生活。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刘晓波的生前好友、旅美中国意义作家余杰的采访。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